不会白教。如果你对于人事物没有恭敬心，你虽然亲近他，不会教你，你只跟大众随着听就好了，不会单独特别了来关照你。为什么呢？你不能成就。他要把这个精神时间放在你，那是浪费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就学会了怎样去认识一个人，认识一个真正能有成就的人，就观察他对于一切人事物有没有敬意，有没有恭敬心。三宝，这个地方的三宝非常简单，所指的就是住持三宝。第一个是佛宝，佛今天不在世间，早就离开我们了，但是佛的教化依旧流传到今天，这个教化是经典的。我们接受佛的教化，对佛表示恭敬，感恩戴德，所以我们造佛像，来表达我们的敬意。佛像有一定的规矩，这个规矩在大藏经里面有一部叫造像度量经，这个里面说明造佛的形象、菩萨的形象、阿罗汉的形象、护法神的形象很多很多，照这里面的方法去造。造像的种类很多，有泥塑的，有木雕的，有石刻的，还有金属铸造的，乃至于彩画、绘画画佛像的。这些佛像这个大致上是相同的，面貌当然不一样，不可能呢使每一尊佛像面貌完全相同，这有没有关系呢？没有关系，因为佛没有一定的像，不但佛没有一定的像，阿罗汉的像就能随众生心起变化的作用了。楞严经上讲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像我们上一次在马来西亚，我们访问了一个缅甸的佛寺，见到他们用缅甸石雕的这一般称缅甸玉佛，我们同时见到了20多尊释迦牟尼佛像。释迦牟尼佛的面孔 第一尊呢，印度人，啊，印度人的面孔，啊，这个第二尊呢，好像是尼泊尔人，啊，一尊一尊的看的时候，就是东南亚各个民族的面孔。啊，我们中国人的面孔是摆在倒数第三尊，啊，下面呢，这就是韩国、日本，啊，才知道啊，佛菩萨相貌多么亲切，你是哪里的人，他那个相貌就跟你一样，跟你同一个种族，哎，同一个国家，同一个种族。所以佛菩萨的相貌是会变化的啊，让你见到了生欢喜心啊，这一组相啊非常非常难得啊，我让他们把它照相照出来，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啊，佛确确实实是随众生心应所质量。啊，并不是不会变化的。啊，千变万化。啊，我们对佛，佛是我们的老师。对我们的恩惠最大了，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。我们得到他的教化，才能够在一生当中永脱轮回，永脱生死啊！现在这个世间苦多乐少啊，大概90%是苦啊，乐不过占10%而已啊。啊，这是讲我们东南亚这个地区，啊，有许许多多贫穷落后的地区，他们只有苦没有乐啊。我们要常常想到，今天还有同学来告诉我，许哲居士还照顾10几位非常贫穷的老人，啊，这些老人很可怜，每一天在小摊里面吃一餐饭，2块钱都付不出啊。许哲居士帮助他过日子，每一天供养他们2餐饭，啊，中午饭、晚餐，1天4块钱。啊，在新加坡地区还有这样苦的人，啊，养这些老人10几个老人，他们告诉我，1年要3万多块钱。我们听到了，怎么能不伸出援手呢？世间苦人还是很多很多，我们要知道，啊，要去打听，要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。我们自己生活上能够节省2块钱，啊，节省4块钱就能帮助他一天的生活。啊，常常存这个心，你就有福了。浪费是造罪业。啊，想想看，我用钱，我能够省4块钱， 你看他就能过一天，一天温饱啊，我们怎么可以浪费啊？这个世界还有比他们更苦的人，前两个月天主教的修女来告诉我，非洲啊，那边的人很苦啊，比我们新加坡这个老人还要苦啊。不但贫穷，而且还有许许多多的疾病产生。我们对于天主教的这些修士修女，我们很尊敬，他们在那边做了十几二十年的工作，救济这些苦难的人，我们听到这个消息，他们在这边去做，我们也送一些钱去帮助他。那么有一些佛教徒看到我们这个做法不以为然，认为什么呢？法师，你的钱是十方供养来的，你应当用在佛法上，你怎么可以去帮助外道？我听得很多啊，你说我应当用在佛法上，我是用在佛法上啊。你把钱给其他宗教，怎么是用在佛法上呢？四弘誓愿你们都念过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这句话怎么讲法啊？其他宗教是不是众生啊？那你念这个四弘誓愿还得要加注解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其他宗教一律不度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他是众生嘛，既然是众生，我们就要帮助他嘛。你再仔细观察释迦牟尼佛，他老人家当年在世，他不是一个地区人物啊，不是一个国家的人物啊，他是世界人物啊。我们在今天上常常看到十六大国王皈依护法，那就展告诉你是十六个国家了，它不是一个国家。世尊帮助一切众生啊，不分国土啊，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，一律平等的关心爱护帮助他们啊。而我们实在叫迷惑颠倒，心量太窄小了，门户之见太深了啊，死在佛教里面这个圈圈里面都没有办法超越一步，你还能出得了轮回吗？错了，大错特错啊！这是真正的不解如来真实义啊！所以我们学佛就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，我们造释迦牟尼佛的像，念念不忘他老人家，时时刻刻 用这个形象来提醒自己。我们见到佛像要顶礼三拜，时时刻刻用这个形象来提醒自己。我们见到佛像要顶礼三拜，古时候礼还右饶三匝，现在我们这个没有了，只顶礼三拜了，表我们的真诚恭敬啊。可是更重要的意思，要把这一份真诚恭敬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跟对佛同样的真诚恭敬，这叫学佛。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轻慢，这不是学佛了，所以你的道业不能成就。学了多少年，别说大悟了，你小悟也没开啊。何以古时候的大德？我们看高僧传啊，看比丘尼传，看居士传，看善女人传，古时候人修行3年到5年开悟的太多太多了，10年8年正果比比皆是啊。为什么那个时候人能，现在我们不能？我们要多想想这个原因呢。原因到底在哪里？佛的法没错，这是说佛所讲的理论跟方法都没有错，那一边没有错了，那错一定在我们自己的一边。一定要把自己的毛病找出来啊。佛菩萨慈悲，怕你找不到，在经教里面时时刻刻提醒你啊。我们也每一天都在读诵，甚至于一天重复好多遍，但是依旧是麻木不仁，这就没法子了。这种麻木的现象，就是佛法里头常讲的业障太重了。我们在讲习里头常说，自私自利的心太重了，起心动念都是为自己，不肯帮助众生啊，这就是常说的没有菩提心呐。这怎么能成就？没有发菩提心，天天跟着佛也没用处，也不能成就啊。不必说佛了，我们去看六祖坛经啊，这是祖师，多少人亲近他老人家，一辈子在他身边都不离开，有没有成就？没有成就啊。也有人真正成就的，一生当中只给他老人家 清净一天的时间，永嘉禅师啊，他到曹溪去参访六祖一天，一天还是六祖留他的啊，他跟六祖见面，这一问一答答完了他就走了，六祖把他叫回来，他说你走得太快了，住一天吧，明天再走吧啊。所以禅宗里叫一修觉啊，由此可知真正成就的人要不要跟在老师面前，不要，身不要心要，心跟老师的心同心同愿同德同行，那是真正跟在一起啊！天天跟在老师身边，思想境界言行完全不一样，一辈子也没办法成就啊！永嘉禅师是一个好榜样啊！那么现在我在新加坡啊，讲经教学，我知道也有许多人不在新加坡，他们学的真有成就啊！他从哪里学呢？从网络上学。我在新加坡每一场的讲演他们都在网络上收听，他们有成就啊！啊，这些人真干啊！何以他有成就？他有恭敬三宝的心啊，关键就在这一句，恭敬不是挂在口上的。什么叫恭敬？真正恭敬是依教奉行。这个佛宝今天是佛像，佛在世，三宝是以佛为中心，佛灭度之后，三宝是以法为中心。我们对法宝有没有恭敬心？这一点，李牧原居士跟我讲过。他说他没有去中国大陆之前，认为新加坡学佛的人都很不错啊，对三宝啊都相当恭敬。到大陆上一参访之后啊，才知道我们要跟大陆同胞去相比啊，天上天下不能比啊。人家看到一本佛经啊，顶在头上啊，双手捧着法宝，对他们来讲啊，太稀有了，太珍贵了，他们看得重啊。我们这边是呢，印刷印的太多了，得来太容易了，没有把它看在眼里，没有恭敬心啊。所以我们的成就比不上中国人啊，这也难怪啊。有一年我在美国听人说的说黄念祖老居士在北京 给他们的学生讲经的时候提到，啊，就是台湾没有佛法，佛法在中国。那台湾佛法挺盛呐，怎么没有佛法呢？台湾佛法是形式的，真正修行人在中国。他说这些话，李牧原居士每一年都要到中国各个地方去参访，每一年都要去六七次，他给我们证实，他真的。前些年，那时候我刚刚到此地来，他从五台山回来，那个地方贫穷落后，物质生活非常艰难，但是送钱给他不要。送物质给他也不要，他们愿意过最苦的日子。他要什么呢？他要法宝。所以你送经书去，送录像带，现在送 VCD， 他们是顶戴接受啊，看到他那种真诚恭敬，我们生惭愧心呐！往年送到那边去录音带，这个录像带，他们反复的听，那个带子会磨损呐。录像带的影像都很模糊了，声音几乎听不见了，他们还是跪在那里专心在听。我们外地人看到这个现象，心里难过，流泪呀。想想我们自己得到太容易，毫无珍惜的意念，你怎么能比得上人家？法宝决定要流通啊，法宝不可以急在那个地方啊。我自己不读啊，赶紧要送给别人去读啊，这是无量功德啊，不能收藏。财物也不能收藏。今天天下有很多在饥饿边缘之中，我们的财富太多，攒集在那里，人家在那边受苦受难，应当把我们多余的去救助他们。可是我们要能体会到佛陀真实的教诲，救苦救难最彻底的方法，最圆满的方法是教育。人要不受教育，没有智慧，没有能力，他就永远不能改善他的生活。再慈悲的人救他一生，养他一生，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啊。一定要教他了，帮助他开智慧，帮助他获得技能，他不但能够改善他的生活，同时他也能够对社会对众生有真实的贡献。 这才是彻底的救济。佛家讲慈善救济，释迦牟尼佛49年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这是慈悲救世的圆满的典型，我们要能体会得到。那么今天由于最近这将近一个世纪了，尤其是最近的半个世纪啊，二次大战结束之后啊，一般的国家地区都锁定了一个目标，追求财富啊，追求科技啊，没错，这些年来科技发达了，啊，有若干地区财富啊获得了。我们要问，他这个做法是不是真的正确呢？追求财富，他就得财富了。如果是真的，自古以来，这不仅是佛教，几乎所有的宗教啊，古圣先贤的教诲给我们讲的因果定律，那不就推翻了吗？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人不相信有因缘果报，认为什么呢？财富是我们创造的，科技是我们发明的，因果报应这个说法那是古人欺骗众生的愚民政策，一口把它否定。我们听听他们的话，似是而非呀！怎么说似是而非呢？如果说这个财富能追求得到的，有人经营发财了，为什么有人经营失败了呢？同样的，有这个聪明智慧，同样呢，从事于这个行业，为什么有人成功有人失败？如果财富是我们创造的，应该每一个创造的人都成功，不可能有一个失败的。毕竟成功的少啊，失败的多啊。今天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是美国，美国还有乞丐啊，我们在美国还遇到乞丐布施过他们呢，所以我们细细去观察，依旧逃不过因果定律啊！你发财，你命里头有财富啊，绝不是你自己创造出财富来，命里有的。命里没有的，跟你干同样一个行业，你干成功，他干失败，命里没有。你从事任何一个行业，那是缘。你命里面有，这是因。因跟缘结合，果报现前。 命里头没有财富，你虽然缘具足还是不行，还是得不到啊。所以他们说的话了，似是而非呀。圣贤人几千年传下这个大道理呀，正确啊，绝对没有错误啊。那么佛教给我们怎样去修财富啊？命里都没有财啊，命里的财从哪里来的？过去生中修的啊。你修因呢，你才能得果报，你不肯修因，哪来的果报啊？因是什么呢？因是布施。佛讲得好，财富是果报，财布施是因啊。习惯以财物布施一切众生，这个人命里有财，愈施越多啊。财是这么来的啊，命里有财，无论你从事哪个行业都发财啊。你发财还肯财布施，那你这个命里面的财就太多了。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啊。啊，欢喜以事出世间法教化一切众生，这个人有智慧，得聪明智慧啊。健康长寿是果报，无微不施是因啊。所以人只要肯修这三种因啊，那么你一定会得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的果报。过去生中没有修，现在修还来得及啊。诸位细细去看看《了凡四训》这个小册子，你就明白了，那是事实，不是骗人的。了凡四训呢，这三样都不足啊，才有一点不多啊，聪明智慧也不大，寿命也不算长啊，53岁的寿命啊。他遇到云谷禅师，云谷禅师把这些大道理讲给他听，他懂了，认真地干啊。所以他应验了佛家所说的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。他得的财富超过他命里注定的啊，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通通超过啊。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他活了70多岁，多活了20多年了啊。这一生修的呀，所以你真正明白、真正知道，你晓得怎样去修因，如何获得果报。果报现前，说实在话也不是个好事情啊。为什么呢？许许多多人被果报啊，把这个头脑冲昏了。没有发大的时候啊，做的坏事少啊，发大之后啊，好，做的坏事就太多太多了啊。福报享完了，恶的果报现前啊。所以佛教给我们舍得， 舍得的意思很深的、你布施不是有得到的吗？得到之后把你所得到的再舍掉，舍得了、这个是聪明到绝顶啊！能够把自己所得到的时候也能够舍掉，你才能成佛成菩萨，你才能超越三界六道。天人比我们聪明，根性比我们利。我们在佛经上看到世尊常常在天宫接受这些天王礼请的讲经说法了。佛常常劝导他们的大喜大舍即寒食啊，天人的福报大啊，大在他修大音啊。我说他们修大音比我们修的大啊，我们看他们的修行呢，真的叫修大音呢，大喜大舍啊。我在这个20多年来啊，念念想着帮助老人啊，因为现在社会的趋势，真正修行一定要退休之后啊。为什么呢？万缘放下了，你的心是定的啊。年轻时候你有工作，你的顾虑很多，你的思考很复杂，不利于修行。修行一定要退休之后啊，你的儿女已经成立了啊，男婚女嫁了啊，事业也都有人继承了啊，通通放下了，这个时候好修行啊。这个时候要认真努力啊。所以我在美国看到美国的老人公寓，我非常欣赏啊，看到澳洲的退休村啊，所以我在美国看到美国的老人公寓，我非常欣赏啊，看到澳洲的退休村啊，所以我就有弥陀村这个想法。诸位要知道，我只是想，空想而已。我不可能去做。我一生还是追随释迦牟尼佛，一生讲经弘法，教学，其他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啊。要一问别的事情啊，我的弘法教学工作啊，一定就受到障碍了。如果这个世间弘法教学的人多，我就会去办弥陀村去了。为什么？有人干嘛？现在弘法教学没有人干呐。我不干找不到人呢，这是逼着没有办法啊，只好走这条路子啊。搞弥陀村是护法啊，我常常讲护法的功德超过弘法啊。我讲大家未必相信啊，后来我在《涅槃经》里面看到
佛果然是这个说法，
我没说错啊。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我还没有看涅槃经啊，以后看在涅槃经上，哎，佛也是这个说法，啊，我没说错。